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手边有一份蛮详细的台南旅游攻略。
哦，
对，里面列了超过35个点。哇，感觉要把台南从里到外都翻过一遍了。
35个，那真的蛮多的耶。
是啊，那台南给人的第一印象，常常就是那种新旧交融的感觉吧。
对。
可能你走2步，哎，是一个几百年的古迹，然后拐个弯，又遇到那种很时髦的咖啡店，或是在地人聊天的小吃摊。
没错，没错，就是这种生活的气息跟历史感混在一起。
所以啊，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帮你从这份有点庞大的资料里找出最精华、最有趣的部分，让你可以快速掌握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不管你是不是正在计划旅行，或是纯粹对台南感到好奇，希望听完会有些啊哈的发现。
了解，那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份攻略吧。
好，那提到台南，绝对不能不聊它的历史嘛。
当然，
它被叫古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市中心的古迹密度真的很高，随便走走都能碰到一段历史。
对，真的。
像是指标性的那个赤坎楼，它最初其实是荷兰人盖的普罗民遮城。你看呐，光是一个点就叠了300多年的历史在上面。
这确实是台南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因为它作为台湾早期发展的中心嘛，所以不同时期，像是荷兰、明郑、清朝，还有后来的日治，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痕迹。所以你看赤坎楼，它那个底下是荷兰城堡的基座嘛，但上面却是中式的楼阁。
对。
这种建筑上的混搭，本身就在讲台湾那个复杂的历史，它不是单一的故事线，而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结果。
哇，原来如此！所以不只是看建筑本身漂不漂亮，更是要看它怎么被不同时代改造，或是被赋予新的意义。
没错，观察点就在这里。
那像全台首学，也就是台南孔子庙，它的意义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对，孔子庙的重要性在于，它300多年来一直是台湾官方设立的最高学府，那种文化还有教育上的象征意义就非常非常深远。它等于是代表一种，儒家文化在台湾扎根的指标。
了解，还有安平那边，诶，安平古堡以前叫做热兰遮城嘛，也是荷兰人盖的。
对，
现在看到那些老榕树的气根，哇，盘踞在古堡墙上，那种岁月感，光是想象就很有画面。
真的。
跟赤坎楼比起来，它又呈现了另一种历史的氛围。
确实啊，安平古堡那个西式堡垒的结构更明显一些，而那些盘根错节的榕树，反而为那种冰冷的砖石增添了一种生命的韧性，还有沧桑感，是时间留下来的很独特的风景。
真的很有味道。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林百货。
啊，林百货。
对啊，它是日治时期南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哎。
而且还有电梯耶，当时叫刘龙。
对，现在变成一个文创地标，这种老建筑找到新生命的案例，在台南好像蛮多的哦。
没错，林百货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它展示了历史建筑怎么样可以跟现代的商业文创结合。这也点出一个观察台南的重点，就是这座城市它到底怎么处理它的过去。
哦，怎么说？
不只是保存而已哦，很多时候是透过活化再利用，让历史可以走进当代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些古迹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他们的建筑风格，荷兰式的、中式的、日式的，还有那种西式洋型的，就像在读一本立体的台湾史一样。
哇，用立体台湾史来形容很贴切。好，那从古老的砖墙走出来，台南的另一面其实是蛮开阔的自然风光，
对，
这感觉有点俏冲，但也很吸引人。譬如说，那个四草绿色隧道，
啊，那个很有名。
对啊，被形容是台版亚马逊河，想象搭着船在红树林里面穿梭，那个光影从树叶间洒下来，听起来就很疗愈。
四草那边哦，其实是很重要的湿地生态区。
哦。
红树林不只是漂亮而已，它对于整个海岸生态的维护还有生物多样性都非常非常重要。
原来如此。
这也连接到台南的地理环境，它位在嘉南平原嘛，然后又有海岸线，所以就造就了像西湖、沙洲、湿地这些很多元的地貌。
所以这些自然景观其实也跟在地的产业和生活方式有关。
没错。
像资料里提到七股的龙海号观光船，可以看西湖、看蚵棚，还可以烤蚵吃到饱。
哈哈，对。
这就把生态观光跟在地的养蚵产业直接连接起来了吗？
正是如此。七股西湖那个蚵棚的景观，就是人文跟自然交织在一起的最好证明。而像七股盐山，还有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到的井仔角瓦盘盐田
啊，对，
他们那种很壮观的景致背后，其实就是台南过去非常重要的晒盐产业史。
哦，晒盐。
对，虽然现在盐业没落了，但这些地景被保留下来，转化成观光资源，其实也提醒我们这片土地过去的样貌。
哎，这蛮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关子岭温泉。
哦，泥浆温泉。
对，说是全台湾唯一的泥浆温泉，这也是跟特殊地质有关吧？
没错。
感觉秋冬去泡个泥浆浴应该很舒服。
对，关子岭的泥浆温泉就是来自于当地那个泥岩层的地质特性，所以泉质非常独特。你看，从湿地盐田到温泉，你就可以看到台南的自然资源其实相当丰富而且多样。
真的。那如果喜欢看海、拍美照的话，渔光岛的夕阳海景听起来很 romantic，
那边很适合散步放空。
还有刚提到的盐田，像是井仔角瓦盘盐田，资料特别强调夕阳洒在盐田上，那个波光粼粼的样子，说像天然画布。
井仔角的夕阳非常有名。
还有个青鲲身扇形盐田，造型很特别，还有个生命之树的装置艺术，这些点感觉都超适合拍照打卡的。
这些景点之所以这么受欢迎，除了本身的视觉吸引力之外，很有趣的一点是，他们很多都是把过去的产业地景，像盐田，或者是闲置的空间，转化成新的观光或是文化场域。
对，像那个蓝赛图文创园区，前身是旧的师法宿舍嘛，现在变成有 3D 彩绘墙和很多文创小店的地方。
白天晚上看感觉很不一样。
还有神农街，那些老房子红灯笼，晚上点灯之后气氛特别好。
超级浪漫。
以及西市场，一个百年市场里面，可能传统布庄旁边就是一家很文青的咖啡馆。
没错，新旧并存。
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模式在台南运作的很有意思哦。
对，它不只是怀旧而已，而是试图在保存那个历史纹理的基础上去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这其实就反映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要怎么去面对保存跟创新这个课题，
很有挑战性。
所以当你走访这些地方的时候，其实可以观察看看，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它为这些老街区旧建筑带来了什么，然后又可能潜在哪些影响。
确实，这背后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那如果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出游呢，亲子行程方面，这份资料也推荐了几个点。像是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好像可以近距离接触长颈鹿、水豚。
动物园对小孩子来说吸引力通常都很大啦。
对啊，
而且这种能互动的体验，比起只是隔着笼子看，通常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还有同理心。
有道理。还有比较知性一点的，像是南瀛天文馆。
哦，天文馆。
对，有全台最大的平地望远镜和星象剧场，可以满足小朋友对宇宙的好奇心。
这个很棒。
另外，台南左镇化石园区听起来也很酷，可以看到恐龙化石，甚至还可以体验挖掘。
哇，
感觉很有趣。
这几个点的共通性其实就在于他们都提供了体验式学习的机会。
体验式学习。
对，不管是认识动物、观察星象，还是了解古生物，都是让孩子在玩乐当中学习。这往往比课本更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是很好的寓教于乐的方式啦。
听起来都很不错。那说到体验，要真正感受台南的那个气口， 在地生活的感觉。
啊，对，这个很重要。
好像不能错过那些最在地的生活场景，例如夜市、菜市场，还有钻进那些小巷子里。
没错，夜市和传统市场可以说是台湾长明文化的心脏地带。在台南尤其如此，他们不只是吃东西的地方哦，更是观察在地生活、感受那个人情味的橱窗。
像龟吾最大的花园夜市，那种人挤人、什么都卖的热闹气氛，本身就是一种很道地的体验。
感受那个热闹。
对。那如果想看更日常的一面，好像可以早上去鸭母寮市场。
哦，鸭母寮。
对，常常看台南人吃的早餐，什么咸粥啊、米糕之类的，感受一下传统市场的活力。
鸭母寮那样的百年市场，你可以看到很多老行业、老摊贩，听到那个很在地的口音对话，那种生活感是很真实的。
嗯。
还有像国华街，小吃摊一家接一家。
哦，美食街。
对，从肉燥饭、丸果到虾卷，根本就是台南小吃的缩影，很适合那种想一次尝遍经典口味的人。
一条街吃透透的概念。
没错。
除了吃的，还有一些巷弄也很有意思，像是蜗牛巷。
哦，叶石涛文学地景。
对，听起来就很慢活，好像有很多小惊喜藏在里面，适合慢慢散步，慢慢发现。
那边气氛很悠闲，
还有安平的安平树屋，老仓库被榕树整个吞噬共生的样子，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
嗯，视觉上很震撼。
这些小巷弄和特殊的景观，其实展现了城市更细腻的纹理。蜗牛巷那种宁静悠闲，安平树屋那种有点颓浅但又充满生命力的感觉。
嗯嗯，
都提供了不同于大马路或是主要观光景点的体验。他们共同勾勒出来的是一种步调相对比较缓慢，重视日常之味，人跟人之间关系好像比较紧密的生活氛围。
嗯，
这或许就是很多人觉得台南很有人味的原因吧。
了解了。逛了这么多地方，实际的行程规划就很重要了。
对，没错。
这份资料也蛮贴心的，提供了一日游、二日游的建议路线，可以给您参考看看。
这样蛮方便的。
另外还有一些实用的小提醒，我们也快速看一下。交通部分，火车附近租机车好像很普遍。
对，机车在台南市区蛮方便的。
市区内移动的话， U-Bike 站点好像蛮多的，用卡就能租，也蛮方便的。台南市区范围其实不算太大，很多景点之间距离不远，善用 U-Bike 或甚至步行，其实是很舒服的探索方式。
穿着要注意，台南夏天真的很热，
非常热，
防晒跟补充水分很重要。
没错，尤其户外行程多的话，这点一定要注意。
然后饮食方面有个有趣的提醒，就是台南口味普遍偏甜。
这个很有名。
对，建议可以少量多样尝试，或是自己找平衡啦。
这一点确实是台南饮食的一大特色，也是很多外地游客会去讨论的。我觉得抱着开放的心态去品尝，也是体验在地文化的一部分嘛。
没错。住宿的话，资料里推荐了一家在市中心的三道门建筑文创旅店。
哦，
主要是说地点方便，离火车站近，周边机能也不错。
选择住宿点，交通便利性通常是很重要的考量。住在市中心，要去各个区域相对都比较方便。总之，规划行程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是历史迷还是自然爱好者，是吃货还是亲子游，来组合这些元素，然后搭配适合的交通方式，应该就能玩得很尽兴。
好的，所以绕了一圈下来，台南的样貌真的很丰富。
非常多元。
从赤坎楼、孔庙这些见证数百年历史的古迹，到四草七谷那样的自然生态，然后从蓝晒图、神农街这种新旧交融的文创热点，再到夜市市场、巷弄里那种浓浓的在地生活感。
它确实是一个值得花时间慢慢去品味的地方。
没错，那希望我们这次的整理和讨论能帮助你更立体的认识台南。不管你是为了下一次的旅行做规划参考，或是 单纯想多了解这座迷人的城市。
嗯，在我们看过这么多历史跟现代、自然跟人文交织的面向之后，这里或许有一个值得你放在心上去观察的点。
哦，是什么？
就是当一座城市像台南这样拥有这么丰厚的历史遗产的时候，它怎么样在保存这些旧的同时，又不断地去接纳、融合，甚至创造出新的元素跟生活方式？
嗯，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过程其实不见得总是那么和谐啦，有时候可能充满张力，但最终正是这种持续的对话跟碰撞，形塑了台南独一无二的城市性格。所以当你亲自走访的时候，不妨留意观察一下这种新旧之间的拉扯跟融合是怎么体现在街角巷弄、人们的生活，甚至是那种很细微的城市表情里面。
这是一个很棒的观察角度。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感谢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